另外一个哈，这个姊妹说，他们在教会里啊，有一个有一家弟兄姐妹，然后呢，这个弟兄呢，就是有病哈，可能不能直立行走。然后呢，有一天呢，在教会里的时候，他们就坐在后面，坐在后面。那这时候呢，教会的那个前面带领的弟兄姐妹呢，说你们坐到前面来。但是呢，当时他们就没坐到前面，然后觉得什么样呢？他后来自己说，他说觉得不配，觉得不配坐到前面来，他就没坐到前面去。然后结果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回到家以后，这个弟兄他的那个病一下突然特别严重了。然后他们怎么办呢？那赶紧祷告啊。那个问神呐，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突然那个，不是正常是不是这么说？他说赶紧认罪呀、啊，到底哪个地方得罪神了？啊，怎么突然之间那个腿那个严重了？然后后来就有个想法说，他在教会里呢没有听那个命令，那个前面带领的那个弟兄姐妹的那个话没听话。人家让他们坐在前面，他们没听，所以神就惩罚他们，管教他们。我想，然后这个姊妹给我留言了，问我，她说我听到这样的说法，心里很难受，很不舒服，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对还是错？说这个管教是对的还是错的？弟兄姐妹，咱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我想听听你们的说法。这个弟兄后来这个腿严重了，从教会回去以后，是不是神在管教他，没有听那个前面牧者的话？哎，谁说什么？不是，是吧？
我说不是，神不是这样管教，神是怜悯，神是慈爱的，
啊，
他不用这种方式管教。
是吧？哈，哈利路亚。
我以前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就是那种认为，现在我转变了，我觉着这更新了，不是这样的。
那你说神，那为什么不是呢？或者说神到底怎么管教呢？那而且，
你说，
而且为什么他当时完了结束以后，他腿就更疼了呢？
其实他本来他那个思维就不对，他说是他不配，我们的儿女，他怎么会不配呢？去前面不，他就不认识自己的那份身份，他弄这个仇敌钻空子了，我是这样理解的哈。那我们是尊贵的，去前面哪有不配呀？
对呀，
神更不会去这样用这种方式去管教我们呀。
对呀，
本来是这种思想是一个瑕疵。
是，阿门，
我是这样理解。
我同意哈。这首先他有一个错误的
感
思
谢主。
想，那个前面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坐到前面去。他可以不坐前面，因为他腿脚不方便，可以坐在后面。但是你不坐在前面的原因，绝对不会说你是不配和配。而且在教会的前面、后面，觉得会哪一个更尊贵，哪一个更低贱吗？跟那个坐在前面、后面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在主里的身份之所以是尊贵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而且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说在前面坐的就更高贵，坐后面的就更低贱，或者说你做牧师的你就更高等，做会众的就更低等，根本没有这个区别。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灵魂赤裸敞开在神面前，对不对？在神的眼里就是灵魂，没有地上的这些人所谓的高啊低呀、啊、贵呀、啊、贱呢、啊，对不对？耶稣常说，那些想坐在会堂高处的，那是不对的，那是有问题的。按照等级啊去说这些，在地上有等级，在神的同在里没有等级。没有说牧师就怎么样啊，传道人就是怎么样，而是我们都是一样，都是神的孩子。但是呢，也有牧师和传道人区别是什么呢？是在你的服事上。 在你的那个职分上是不一样，你做不同事，但你做不同事不是决定你的身份高贵或低贱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在神里的那个职分。哦，你可能刚进来的时候你是会众，慢慢的你成为执事，然后可能神拣选你做牧师，最后你成了先知或者使徒，这个都没关系，都是给神怎么样呢？尽心尽力的在做事，都是做荣耀神有益于人的事情，然后在地上做你当做的，打你该打的仗，走你该走的路，然后最后呢，在天上得永恒的冠冕。哦，不是说这些职分不是来区分人的身份这个不同的，绝对不是哈。所以这个首先这个姊妹问题就她的那个，首先这个姊妹就是思想上有问题哈，稍等啊。哦，就是所以她思想上错误了，就给魔鬼钻空子了。然后后面呢，就是她当了，后来可能在那个魔鬼又控告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听传道人的话呀？他心里就开始有恐惧了，哎呀，我没听那个牧师的话，没听传道人的话，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一恐惧怎么样，就给魔鬼赋予了一个能力，给魔我弟兄姐妹哈，我魔鬼之所以能攻击我们，他常常呢疑惑骗我们哈，就是觉得说我们哪儿做错了，所以我们受魔鬼攻击了。但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被魔鬼攻击的那个破口和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的不信、怀疑，一个是因为我们的害怕、但恐惧。如果你恐惧了，啊，相信了魔鬼的谎言，然后你开始在害怕当中，你就赋予魔鬼一个能力，让他来可以攻击你。本来你如果在信心当中的时候，哦，你是魔鬼是根本攻击不到你的，你就在信心里，就是在神的话里。所以他后来可能害怕了，呀，我没听牧师的话，呀，这怎么办呢？我得罪神了，我犯罪了。当你一这么想的时候，啊，你把耶稣忘在一边，当你只顾着你的罪的时候，哎呀，我犯罪了，我得罪神了，哎呀，我是罪人呐，我是。我怎么样呢？不合神心意了。当你把眼睛定睛在你自己的行为，而是忘了耶稣给你的救恩的时候，魔鬼自然就可以来找你茬了，可以来攻击你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平安，能够被保护，能够得拯救，是因为我们在耶稣里，在耶稣的救恩里，在耶稣的话语里。如果你想你自己哪没做好，哪做错了，啊，哪那个犯罪了，如果你只想你自己，把耶稣忘在一边，那耶稣的救恩跟你就真的就没什么关系。耶稣的救恩跟你没关系的时候，魔鬼自然就可以攻击你，明白意思吗，弟兄姐妹？我刚才说的，就是魔鬼能攻击我们，就是我们跟耶稣没关系了。明白意思吗？当我们跟耶稣没关系的时候，魔鬼自然就可以攻击我们。我们如果跟耶稣有关系，在耶稣里面，在他的救恩里，在他的赦免当中，在他的那个完全的饶恕和爱和宝血的遮盖里，魔鬼自然攻击不到我们。那我们怎么有的时候会跳出这个保护呢？就是因为我们把眼睛看自己身上，看在行为上，哎呀，我哪没做好，哪没做对。哎呀，我得罪神了，我是罪人。你想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离开耶稣了，然后就完了，你就被攻击了。所以真正那个她丈夫后来出问题，其实就是她自己里面的那个定罪哈，没把眼睛从耶稣身上挪开，挪到自己身上了。还有那个管教，然后原来我们也说过，啊，神不是用，刚才姊妹也说，神不是用这种很凶恶的方法去管教我们，神是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话语，慈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引导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神的管教。比如说，我想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圣灵在我里面说，给我一个打了一个问号，或者是给我一个警戒，这个就是神的管教。啊，当我们说管教的时候，更多的是应该是教导。更多的是应该提醒、警醒，哦，比如说， 我想上哪个地方去，可是我刚想去的时候，里面突然有了一个不平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突然有一个不平安。其实那个就是神在管教我，在告诉我不要去，去了以后会有麻烦，会对你没有帮助，会有危险。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管教。或者是我确实做了一个得罪神的事情，像我原来说，我原来讲过好多次这个例子哈。我原来那时候还没有特别真心的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还那时候还挺活在肉体里，然后呢就是真的是想做啥做啥。我发现我只要一做错事，神就真的管教我。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家那个装修房子，然后它有好多旧家具。然后正常的呢，市政府规定是这一天一个星期的，比如说星期二你可以扔到外面，然后他垃圾箱来收。那天呢，我们收拾晚了，垃圾箱呢已经过去了，是头一天的。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没，我又不想让这家具放在家里，那个让我心堵，我就跟曹弟兄说，我说你把这些垃圾给运到那个公共的那个垃圾箱里，因为那个可以。就说不放在我们房子前没事，运到那个公共的那个公寓里啊，那个就可以。但是那个不是我们家，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规定是不可以的。那怎么办呢？我就想了一个馊招。晚上都10点多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让曹把那些家具费了好大劲搬到车上，让他去悄悄的送到那个公寓的楼里的那个垃圾箱里。然后他刚开始不情愿，后来因为我这实在是太想把这个垃圾给扔了，当晚就扔了，他就没办法就给送过去了。然后正扔的时候，结果突然那个公寓楼是个三层的，有一个人在阳台上说：“我看见你车牌号了，明天我就给你告到那个市政府去。”然后曹丽英一听吓坏了，他胆儿小啊。然后想了一会儿，他又怎么样了？又把扔回的垃圾又一样样捡回来，又放车里了。对对，当时他没有，他就跑了。跑了以后跟我说了，回家了。哎呀，把我吓坏了！我说这要告我们，那罚款怎么办哈？然后没办法，又回去，又把那个垃圾一样样捡回来，又送回来，又搬到家里，折腾到下半夜一两点，折腾我们4-5个小时。我当时怎么样呢？垂头丧气，非常沮丧。我说怎么这么倒霉，天黑了，按理说谁也看不见，悄悄的坐着人不知鬼不觉的。我说怎么就这么倒霉，就有一个人在阳台上抽烟，然后他就看见了，然后他就说我给你告，我看见你车牌号了，我明天给你告到市政府。我说怎么回事啊？后来神告诉我，他说我在管教你，我让你做对的事情，我让你行在公义的路上。我不想让你做这些不合我心意的恶事，但这个管教临到我了以后，我以后就老实了。我说，哎呀，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啊！虽然人看不见，我们也不能做这些恶事啊！因为你既然是神的国民，你不但要守天上的那个要求，你地上的人的法规你也要遵守啊，不能任意妄为。然后我就学会了。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多人做恶事你都不管，为什么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件，你就这么修理我们啊，让我折腾。神说是我让你折腾的吗？是我让你折腾的吗？你做你不该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啊，你做你不该事情，你做错的事情就要有这个后果啊，是你自己引起来的。然后我说那神为什么你非得你这让一个人看见我们，别人怎么就没事？神说我更爱你呀，我爱你呀，我爱你，我想让你走义路啊，因为你做的每一个不在我心意当中，违背我心意的那个事情的时候，都会给仇敌魔鬼一个破口，都会让你远离我。我为了爱，我这是对你真正的爱，让你知道要常常走在我的道路当中，懂我意思吗，弟兄姐妹？后来我们就老实了，真的是老实了，受了那次管教。但是 话说回来，这个管教对我们有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呀？有没有让我们那个身体上遭受痛苦，然后呢家庭遭受痛苦？没有，是让我有了一些麻烦，但是并没有真正伤害到我们的身体，伤害到我们的家庭，明白我的意思吗？没有真正伤害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人认为是神管教他，所以他那个腿更严重了，腿病更坏了。那个神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管教我们，神会让我们吃个亏。当我想占便宜的时候，神让我占不着，反而还吃个大亏，明白吗？或者说我想做一个我不该做的事情呢，神让我做的不顺利，神在拦阻我。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的管教，这种管教不会真正伤害到我们，只是让我们从那个偏行己路上回来，明白我的意思吗？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这个是真正的神的管教。哦，这是其中的一个。哦，对于我来说，让我吃了亏了，让我想占的便宜没占着，让我想做的那个违法乱纪的事情没做成，把自己折腾了一晚上，垂头丧气的，灰头土脸的，明白吗？觉得那个夜深人静，人不知鬼不觉，但是神知道。哦，神修理了我。这是这种管教，对吧？还有一种管教，我说神跟我们说话，当我们做了不合他心意的事，他会用一个非常温柔、非常慈爱，但是带着权柄的声音，他跟你说：“这个孩子你不能做。”他用他的话语，就像我原来说的，我说有一次我同事那个在我做的总写炫耀，然后我心里就很生气，然后我就挺讨厌他。神说就很温柔的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你是不是嫉妒他？神没有定罪，当时说这句话不是定罪，因为我听了以后呢，不是那种特别内疚啊，但是我听了以后是有一种，哎呀，一下子就觉得神的一个圣灵的提醒，对呀，我是嫉妒他，是神的一个善意的提醒，让我不要在那个错误的思想里继续怎么样，继续停留，让我赶紧离开这个错误的想法，或者是一个魔鬼的给我的一个谎言，让我生那个人的气。但神给我一个提醒，就说你之所以生那个人气，是你心里对他有一些嫉妒，而这个嫉妒是怎么需要解决呢？是一个嫉妒的灵在攻击你，你需要奉我的名把那个嫉妒灵赶走，让那个嫉妒的灵不再辖制你。所以这就是神对我的那个爱的提醒，爱的管教，而不会真正伤害到我们，让我们觉得痛不欲生，绝望悲伤，没有任何的那个喜乐。不对，神的管教，如果有一个事情发生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感觉到很绝望、很难过、很灰心、很沮丧，没有任何的希望，那个肯定不是从神来的，弟兄姐妹。神的管教是造就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怎么样的更加的有信心、有盼望，然后呢，也有得着，是那种积极的上面是管教。他绝对不会用生病啊、苦难呢、来管教我们，那个会打击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沮丧、越来越郁闷、越来越灰心、越来越跌倒，让我们没有力气再往前走。那如果一个管教临到我们，我们认为是神的管教，然后我们信心失去了，那难道神是让我们信心失去的神吗？神是让我们一蹶不振的神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让我们天天垂头丧气、自己羞愧、内疚，然后抬不起头的神吗？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是让我们能够抬起头的神，神让我们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的神，神是让带领我们得胜的神，神是让我们能够有进到平安、喜乐、自由、释放里的神， 如果你所经历的没有让你能够做到这些，那很明显那不是神，那是魔鬼做。魔鬼借着利用我们的有的时候的不明白，利用我们的小信，利用我们的害怕，利用我们的怀疑，利用我们有一些肉体的那些私欲，怎么样呢？来害我们。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如果一个管教，说让我们离神远，让我们看见神就害怕躲起来，那个肯定不是神的管教，那个就是从魔鬼来的。因为魔鬼他害我们，他伤害我们，他攻击我们的目的是，弟兄姐妹，我问你们，魔鬼想害我们，然后呢，他又栽赃给神，他目的是干什么？很多时候是魔鬼做的坏事，魔鬼栽赃给神，说这是神做的。包括这个管教，魔鬼把我们的身体破坏了，魔鬼把我们的家庭的喜乐平安拿走了，魔鬼把我们的健康偷走了，他想做什么？然后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栽赃给神，这是神做的。然后你，如果你认同了魔鬼的这个谎言，说哦是神做的，你肯定要对神敬而远之啊，你会离神越来越远，这个就是魔鬼最想达到的目的和效果。他给你，让你有苦难，让你有不幸，或者是说让你有疾病痛苦来捆绑你，他的一个是折磨你，第一个是折磨你，但他折磨你的背后的更大更深的那个动机是借着这个事情让你远离神，让你对神灰心，让你对神害怕，让你对怀疑神的爱，让你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这个是魔鬼最想做的。魔鬼想用一切的办法诱惑试探攻击然后捆绑，怎么样呢？来达到让我们离开神的目的。因为我们离开神了，怎么样？就被他牢牢抓住了，就被他牢牢地捆住了，就成为他手里的那个奴仆了，就成为他的那个可以掌控的那个了。魔鬼，神希望天上人的灵魂越多越好，魔鬼希望地狱里的在他手里的灵魂越多越好，他是在跟神抢灵魂。那他怎么抢呢？他有各种各样的诡计去抢。但是不要怕，弟兄姐妹，我们只要真正的认识神，认识这个永生的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生，我们就在神的里面。你要认识他，认识他是爱的，他的爱没有条件的，他的爱是永远的。认识他，他的爱跟你没关系，是跟他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所付出所摆上的有关系，跟你做的没有关系。你做的好不好，他都是爱你的，他都是愿意祝福你的。所以你当你明白神是那个良善的神，神是那个慈爱的神，神是那个永远爱你到底的那个神以后，你如果你越认识他的爱，你知道吗？你就可以越远离魔鬼对你的那个欺骗，对你的试探，对你的那个攻击，你就越能够分辨出来哪个是出于神，哪个不是出于神。然后当你分辨出来了以后，你就能够刚强的站立。站在哪儿啊？站在神的爱里，不离开他的爱。无论你昨天、今天或者将来可能会做过什么事情，会做了你知道啊这个事情很羞耻，很可恨，很那个不洁净。无论怎么样，但是你知道，我一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一向他说，主啊，我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不蒙你的喜悦，但是你还是爱我的，我愿意靠着你，我站在你的那个能力里，站在你的那个爱里，然后我靠着你，我胜过这个魔鬼的试探和诱惑，胜过魔鬼的对我的这个辖制，我知道我是得胜的。如果你总是这样想，你就真的开始能够脱离开魔鬼对你的那些捆绑和压制，你就可以真的脱离开你肉体行为的那些 那些不义或者过犯。所以就是真的是相信神是爱你的，啊，当然他不是溺爱你，不是说你就像我说的，我那个扔垃圾那个事情，如果是神要是溺爱我的话，他可以睁眼闭眼不管我，让我任意妄为，啊，把那个坏事做完了结束了，我还挺得意。你看我这个计谋得逞了吧？没人看见我，天黑的时候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神是要溺爱我呢，他可以不管我。但是感谢主，我的主不是溺爱我的，他会在我做错的时候告诉我，给我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管教功课，哦，让我那一天晚上都没有正常的休息，哦，那我记得还是个夏天，哎呦，累得一身汗呢，真的是灰头土脸，怎么搬回去的，再怎么搬回来，当时真的好沮丧啊。但是我明白神爱我，他不溺爱我，他在我做错事的时候他告诉我，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我所经历的，我这个经历管教不止这一件事情哈，还有其他的但是这些是对我有益处的，但是他也没真正的就是实体性的伤害了我，让我一蹶不振，从此以后怎么样爬不起来了 ？No， 神的管教之后是让我更坚强的站立，更加能够怎么样呢？按照他的心意去和他一起同行，让我更加知道他爱我。就像一个真正的就是有智慧的父母爱儿女，哦，他不是让儿女想干啥就干啥，他会在儿女做错的时候告诉他，你这不对哦。或者是说在危险还没来到的时候提醒这个孩子，比如这孩子到处走，然后呢那有个电源，我会告诉孩子，哎，那上有电源别碰哦，碰了以后会电到你哦，会有生命危险。这个就是管教，提醒他这个不能碰哦，这有火，你碰了以后会把你烧伤的哦，这我就有口油锅，孩子你要玩远点不要靠近。这都是什么呀？父母的一个提醒，为了怕孩子进到危险当中，啊，进到一个那个伤害他自己的那个状况里，我们的神也经常这样子。啊，这是一个提前的提醒。然后之后，如果孩子犯了错，啊，犯了错以后，那父母怎么样？就告诉你这做的不对，啊，不对的那个结果呢？你要惩罚你。可能今天像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她孩子做错事了，啊。骂家里的那个姥姥，那怎么样惩罚他？两天不能看电视，不是说给他腿打瘸了，给他吊着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让他痛不欲生，而说两天不许看电视。这个伤害到他吗？没有，但是给他一个警告，你做错事了，懂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一定要告诉他你做错事了，让他记，然后呢给他一些小小的惩罚，但是呢这惩罚不会伤害到他，不会让他从此以后怎么样呢就灰心丧胆，而是让他有个警示提醒警戒，这种事以后不要再干了，哦，是吧？这样子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真正的管教。圣经里原来那个曹弟兄讲过，在那个约翰福音那个讲那个葡萄树和葡萄枝子的时候，他怎么说呀？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约翰福音15章，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第3节，弟兄姐妹看看哈，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就说我们被洁净，啊，我们就是被神，什么样的时候我们被洁净了呢？是因为他讲给我们的道是话语，他用他的话语来给我们怎么样呢？来管教我们。神的话语一临到了，我们就怎么样啊？里面黑暗的地方就被光照亮了，因为他的话是，他是耶稣是神口中的话，又是我们生命的真光。哦，就是光， 他的话一来就光来了，光一来了怎么样，我里面那些黑暗的污秽的不合神心意的一下子被照亮了。就像我刚才说，我嫉妒那个同事，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以为我挺有理，我觉得你看他就显得很讨厌了，这人真烦，我就烦了，也烦他要命。但神说你是出于嫉妒，所以你烦他，你把嫉妒拿走，你就不会再烦他了。哎，这就是神的光一下照到我那个心里黑暗的那个地方，然后我怎么样，我就警醒了，我就离开了。所以这就是他用他的话语使我们得洁净，让我被清理干净，而不是说啊，当时我嫉妒那个同事以后，然后呢，神说我要管教你，让你出门就出个车祸。哦天哪，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能做这种事吗？啊？或者让我第二天，你不是昨天嫉妒了吗？好，第二天我让你那个生病起不来，躺在床上起不来了，神能这么管教我们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能，神真的不是这么管教我们的。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原来弟兄，在教会里，但这个事情我还不太清楚哈，大家可以说你们的想法。他那个，他有一天那个嘴肿了，他嘴巴肿了，然后他说什么呢？因为头一天他说了一些关于牧师的那个话，倒也不是坏话，他就说牧师哪个地方没做好，结果他第二天嘴就肿了，他说这是神在管教他。我当时我还不怎么明白哈，但是我就觉得好像神好残忍哦，啊，你嘴里说出不洁的话，就让你嘴肿了。我相信不是这样子。当他说了牧师的一些不该说的话的时候，我相信圣灵在提醒他，你不要说了，这个就是神的管教。神说你不能说背后议论人，包括牧师。但至于嘴为什么肿了，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他说了牧师的背后说牧师的不好话了，神要惩罚他，所以他这一害怕怎么样，嘴就肿了，舌头就起疮了。我这个我真的我自己哈，大家可以不接受啊，这是，但是我自己真的不认为他嘴肿是因为神要惩罚他，而是他当时比如说说了那个不该说的话，他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承认错误，来到那个牧师面前说，牧师对不起，我昨天背后说你话了，说了不该说的话了，然后呢求人的饶恕，然后也跟主说，主啊，我昨天那个我的肉体软弱，说了不该说的话，请你原谅。如果他这么做了以后，他就有一种他怎么样得到主的赦免，然后原谅，我相信他的嘴是没事的。但是呢他没有啊，他就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他心里有一种害怕，有一种就是羞愧，然后怎么样呢，他说哎呀，我做错事了，神一定得管教我。然后呢怎么管教我呢？我不是口里说出不该说的话吗？神就让我口肿了，让我的嘴巴肿了。这是他的想法，但是我不认为是这样子。因为我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小心说某个人坏话，但是说完了以后我知道，哦，主啊，对不起，我不说了，请你帮助我，让我管住我的口，然后我过后我嘴也没肿啊。明白我的意思吗？是圣灵说你，哎，你怎么可以背后说人呢？啊，你不要说了，圣灵是这样管教我的，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不做了，我就让神帮助我小心了，然后怎么样呢，我也没肿，但是我知道我做的事儿不是不对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哈，但是我绝对不认为我说错话了，神就让我嘴巴肿了，口舌生疮。我不相信神是这样的神哈，神会用一个善意的来提醒我们说，这个事儿是你做的不对，这个话说的不对，然后你要改。神会用圣经话说那个时候你要入口的不能伤人，出口的怎么样呢，你却可以伤人，你要小心你的话。所以我们就是在神的爱里哈，哈利路亚，在他的道里，用他的道怎么样呢，让我们的这个因他所讲给我们的道，我们就被洁净了，我们就可以洁净以后，我们就可以枝子上就可以结果子了。 好不好？哈利路亚，可以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慈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他常常用他的道照亮我们的心，用他的道来洁净我们的魂，用他的道也来引领我们，来启示我们，来提醒我们，来祝福我们，来加添我们力量、生命、信心、能力。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阿们。